第32集。这年6月，苏轼返回杭州，夫妻久别重逢，自是十分高兴。唯一令人伤感的是陈太守任期已满，正准备离杭。苏、陈二人性情相投，工作上是好搭档，私下里是好朋友。陈香的离开令苏轼很不舍，可又能怎样？吃了散伙饭，喝了鉴别酒，千言万语后，陈太守还是启程了。苏轼出城相送，一送再送，直到回头看不到杭州城中的人影时，才与陈太守互道珍重。陈太守也登上了远行的船。苏轼站在岸边，看着友人渐行渐远，心中无限怅惘，写下一首《南乡子》：回首乱山横，不见居人只见城。谁似临平山上塔，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。今夜残灯斜照处，盈盈秋雨晴时泪不晴。这大意是说，回头望去，远山横斜，早已看不见城中的人影，只隐隐看到一座城。又有谁像临平山上亭亭矗立的高塔，迎客西来又送客远去。回来的路上，晚风凄清，睡觉时枕头也有些冰凉，旁边的灯也十分破旧，一会儿亮一会儿灭。秋雨停了，天也晴了，我这不舍的泪水却依然流个不停。词多写男女情思，离愁别绪，更有归怨诗专写少女怀春，思妇幽怨等，文风也多哀怨婉转，有一股小家子气。苏轼这词虽也写离愁，但意境开阔，简约大气，隐有豪迈之意。其实在苏轼之前，已经有人写了一些较为大气的词，比如范仲淹有《塞下秋来风景异，四面边声连角起》等句，写边塞风光，欧阳修有《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》，行月直须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等句，描写仕途坎坷。范、欧阳等人试图延伸词的题材，丰富词的风格。然而整体来说，词依然笼着一层华丽香艳的氛围，因而有诗妆词媚一说。显然此时的苏轼已不随主流填词，他注定是引领者而非追随者。陈太守走后俩月，苏轼三年任期也满，下一站去哪儿尚且不知。他想，不如找个离子游近点的地方，兄弟俩也能互相照顾。于是修书上表，申请在密州任职。密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，离子游所在的济南不远。九月份，朝廷下达正式文书，差苏轼之密州。苏轼心愿达成，十分高兴。九月底，苏轼一家启程前往密州。这一次路上又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在杭州出生的幼子苏过，另一个则是王朝云。苏轼此行也有不少友人相送，杨慧、刘树、陈顺余、张先四人一直送他到湖州，并在湖州拜访了他们的老朋友湖州太守李常。这次访友还遇上一件喜事，李常刚得了一个儿子，正在做三朝礼。三朝礼是古时习俗，指的是生子第三天时要给孩子做喜儿宴。这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非常热闹。苏轼一行本是在离愁别绪中拜访友人，遇上如此喜庆的日子，坏心情顿时一扫而空。苏轼最爱热闹，一高兴 就起了玩心，做了一首《剪字木兰花》庆祝李常得子。说是庆祝，实则是调侃。且来看看这首词：为雄家梦，世世老君亲报送，壮气横秋，未满三朝已识牛。西前玉果，立世平分瞻四座，多谢无功，此事如何着得浓？大意为，梦见雄壮的雄是个吉祥的预兆啊，这表示要生男孩，释迦牟尼老人家亲自将儿子送给你，难怪这孩子体格如此健壮，气势如此豪迈，出生不满三天却好似能吃下一头牛。席上尽是西前果子，在座的宾客都分到了洗钱洗果，多谢多谢，我实在是无功受禄啊，生孩子这件事我又如何能出得上力啊。这首词满是戏谑，最有趣的就是最后一句，这里有个典故，据说一日晋元帝喜得皇子，高兴之余便大宴百官，大行赏赐。这时有个大臣说，感谢陛下赏赐，可我们这些臣子实在是无功受赏啊。晋元帝则说，这样的事情难道还能让你们有功吗？一时传为笑谈。苏轼此词一出，又逗得众人一阵大笑。宴会上的诗词多是敷衍应酬之作，恭维的多，戏谑的少，似苏轼这般戏谑的更是少见，可见苏轼与李常确实非常亲密，才敢如此玩笑之。在李常家待了几日，苏轼一行继续赶路。杨慧因公务缠身就此分别，张先等人则继续送苏轼前行。然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离别的那一刻终究还是来了。宦海浮沉，身不由己，书信慢，车马远，不知下次见面又是何时。松江之上，友人们再不能同苏轼一起登舟远行，一时之间伤感满怀。尤其是张先，彼时他已85岁，或许这一别后就再无相见之日。老张头老泪纵横，无限伤怀。自入官场，苏轼就在不断的告别离开。然而离别这种事，不管经历多少次都难以习惯，无论如何自我安慰，当那一瞬来临时，伤感依然随之而来。可没有离别的伤感，又何来重逢的喜悦？苏轼的这份伤感很快就被与子由重逢的喜悦代替。上一次与子由分开还是在恩师欧阳修家，算来已是3年未见。颍州别后第二年，恩师欧阳修也与世长辞，自己公务缠身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只能以一篇祭文聊表哀思，实在遗憾。如此想着，苏轼更思念子由了，他决定先绕道去济南看子由，然后去密州。谁知天公不作美，去济南的河道已结冰停航，苏轼只好向密州行去。荒凉密州。